欢迎收听一月份第二期天天 ACG， 我是天，
大家好，大
家好，雪豆。
我们这个新闻节目啊，本来说聊新闻，但今天这个新闻确实不多，
哎，
因为主要的这个 ACG 新闻诞生国日本啊，那边人是刚复工，
是，
其实比他们放假前的新闻量还要少，
对，大家还在代工呢，
对。不过可以先说说这个，我们又有抽奖了，
是，
只不过稍微有点变动的是。上一次我不是说自己因为工作失误啊，抽奖没来及上，
哎，
导致一部分人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抽奖。
是，
为了弥补这个错误，我打算自费抽一东西嘛。
哎呦，大手笔！
对，结果这个呀，咱们放下一期，我那抽奖放下一期，这一期呢，咱们先赶个热度。
哦，
啊，抽两套由北京奥创世界提供的动画电影《大禹》的周边套装。
哦，感谢。
嗯。这个大禹呢，是之前大护法导演布斯凡执导的新的电影作品，
嗯，
啊，目前已经应该是在院线上了。
哦，
这个套装呢，包含四款纪念票、四款纪念的胶片，以及一个亚克力流沙砖，
哦，
两款帆布包，以及四个冰箱贴，还有一张贴纸，啊，这一张贴纸上面能有好几个小贴画，
东西不少。
对，就是跟之前的那个套装一样嘛，这。就是可能电影的这个周边啊，你平常在一些地儿抽奖是分着得的，
嗯，
但咱这儿就一块给了，啊，抽两位啊，这一人一套，
行，
嗯，然后上一期有一位朋友还没有填这个收货信息，导致我们奖品没法寄出啊，还有一位朋友，嗯，
是，嗯，这朋友就不点你了，
对对，不点了，不点了，
嗯。
行，那抽奖事儿就先说这么多啊。
是，
我这次一定让他同时上啊，
是，
不会再忘记了。
对，也得感谢提供方啊。
是是是，
这个还挺丰厚的。
感谢奥创。
对，大家有机会也去电影院看一看。
好，
嗯。
然后新闻环节啊，这久违的大巴这儿居然没有新闻。
对，沉默了，啊。
对，我是硬找了几个新闻啊。那我先说吧。
哎，请。
嗯，首先是 TV 动画《魔神创造传瓦塔卢》制作决定。
震惊，这是
就是
新作吗？《
魔神英坛》的新作，
啊，
而且它是 TV 动画了
啊，
嗯，
还在往后讲啊。
其实它这个 TV 动画公布啊，它也放了一个短的 PV，
嗯，
这 PV 呢没有多少东西，只有一个小肚子剪影和一个3D 画风的一个龙神号。
啊，
他那个时候是新的一个主角，
嗯，啊，就不是占卜度了，
哦，那已经不是小肚了是吗？但他还这标题上还叫瓦塔卢。啊，
他不说了吗？宣传是继承了那个小度传说的新主人公的故事吗？
哦，原来如此。
他都小度都成传说了呀。
嗯，
震惊，这多少年后的事儿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消息啊，其实是从模型新闻里发现的
啊。
对，他是万代同时公布了这个 MB 的 Dragon Scale 的龙王丸
啊，
是白色加金色那个进化版，以及这个拼装版的，应该是新的。龙神丸的模型
啊，龙神丸、龙王丸，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好多好多形
态。对，我记得它有这个进化。
对，
嗯，
就不同形态嘛，换装的。
嗯，
是，当年可真火呀，啊！
是
一个魔神英雄坛，一个魔神坛斗士。
嗯，
因为当时那个传，大家就是不认识那个字儿，小嘛。
是。
对，就老念坛。我记得当时那个商场里面有卖的，就我印象中我买的第一个就是这种，
嗯，
这个作品的东西是那个幻神丸。
哦。
幻神丸，然后它是一个类似于快拼那样的个东西，就是特简单一个小盒子，
嗯，
然后件儿也不多，然后从水口剪下来就拼就行了。
哦，
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得这个还有修水口什么的，就拼得特别糙，
嗯，
但玩起来特开心。
当时我记得引进之后，应该是有玩具的同时引进，
对，不少呢，有大的有小的，有盗版的什么的，
嗯，对，
而且做的还挺好，
嗯
嗯，而且本身它那个模型也不复杂，就是那个小的拼起来也很方便。
是，而且小时候对这东西要求不高，什么分色啊、贴纸都无所谓的。
是，
嗯，
但那个时候，这个国内的动画可能就是好多朋友，就是怎么说呢，就带坏了吧，因为它翻译有问题。
嗯，
你像它占卜度翻译的就是瓦塔鲁，
嗯，
对，什么十八拉古大师，
音译了嘛？
对，全音译了，
嗯，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它这个，
不知道
就汉字
怎
么
写，对，
就这么稍微的叫下去了。
是，
但那时候看还挺开心的。
哦。
尤其当时觉得这个，而且当时我觉得那个史巴拉鲁大师用的那个电话去叫那个他那个机体，
嗯，
就特别神奇，
是
因为他那个电话跟咱们国内那个电话不一样，对，就是街边的公用电话嘛，
嗯，
它是很日本那种，所以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其实现在没人用公用电话了，
哎，是，
嗯，
是不是可能现在改手机或者发 APP 叫 APP？
是，
嗯，
系列上一部作品呢是《魔神英雄传七魂》的龙神丸，
哎，
这个大家可能记忆犹新啊，是2020年的时候播出的九集网络动画，
是。
随着这播出呢，其实也想卖一波，但我不知道那卖的玩具销量怎么样，
感觉应该还行吧。
啊、哦，然后这九集动画呢，后来也是单独出了个蓝光，嗯。
哎，我不知道这个作品在日本的这个欢迎程度多少，
可能也是年纪稍长的人去消费吧。
啊、
哦，目前来说，然后他这个新作如果说启用新主人公，再加上在 TV 放的话，他可能想打一下这个。
儿童市场、
对下层的这个年龄层次的市场，
是
我是这么猜的。嗯，
反预告里面就是龙神丸给大家看了
啊，
但新主角就只有一个剪影。
嗯，
经典机体肯定是得有的，
但上来放一老 MB 的这个，明显还是想收割这个高年龄层的老玩家们。
MB 贵啊，
对
啊、小孩子也买不起，
是给家长买是吧？
是。
然后第二个新闻，
哎，
万代的 SHF 系列将推出。来自奥特曼里的阿斯加隆，这个阿斯加隆呢是他们这地球防卫组织的一个大机器人吧，恐龙型机器人。然后这个从剪影来看以及他的名字来看啊，是能有各种各样的套装，比如说一些舰炮啊，还有一些推进装置什么的，我估计都会直接加进来
啊，
弄一个完全版，或者说给弄个 DLC 是吧，给弄个单独配件包再卖也不可能
啊、哦，在这都等着呢。
嗯，因为后来他有一些装备还挺多的，包括这次，新的一集里边有手持的两个大箱子。
嗯
嗯，可能到时候就一套就都全了，或者分着卖、
哎。现在这配件包可真是越来越贵了。我之前看 MB 的那个强袭的那个配件包，
嗯，
哇，这加本不便宜。
其实现在配件包这东西吧，万代也学的比较精了。就是以前他早就有这个配件包这么一说，尤其是假面骑士里边 Force 的时候，就是福士苍太演的那部假面骑士、那里边他就有好多配件包，随着 SHF 上市呢，他也同时推出了 SHF 系列的这一款商品的各种配件包、但到后来许多东西都卖不出去，因为当时假面骑士不像现在这么火，主要消费的年龄层次呢可能不太涉及这个成人，
嗯，
然后小孩对 SHF 的消费就能力又很一般嘛，
是，
所以我去那儿之后那几年，陆续能找到那个几百日元，可能两三百日元一盒没有拆开的 Force 的配件包，
哦，
嗯，有各种各样的配件，
就出太多了，
对，而且那些配件吧，其实在比如说在十集动画里，可能也就。当时刚出那集用一下，到后边这个配件可能出的也很少，
嗯，
或者出来之后也是吃瘪用，没啥用了。
哦，
嗯，然后后边就随着它新形态的推出，然后这些配件包其实也被取代了，在剧情里地位也被取代了。
是，
嗯，
稍微早一些的假面骑士感觉都会有几个经常用的形态，
对，
还有一些就是只是作为那种特定集数出来的形态，
嗯。
还有这样，
可能是这个骑士人带出来的风潮吧。莱达蒙，他手能安个钩子，安个冲锋枪是吧？安个刀剑什么的？
这小玩意儿，你就同款一个包卖得了。
嗯，
你还得一个一个买。
但他要同款卖的话，咱们不说这个，这粉丝这块是不是需要？他这原料价格不是就上来了吗？
哦，
其实他这东西在咱这看，配件包不值钱，人值钱，但在制作来看，一堆配件包那肯定比那本体那一小人可能更要贵一些
啊，也是，
嗯，它里边也有一些联动小机关什么的，嗯，
哦，做起来挺复杂，
对，
啊，行，
是，
这算 DLC 吧，
希望这阿斯加隆可以做让粉丝满意啊，尽量一套拿下，
可以，
目前只有个剪影啊，我们也不知道长什么样，
嗯
嗯，
接下来一个还是魔镜新闻，塔克拉托米将与怪猎人联名。推出熊火龙和怨虎龙版的索斯机械兽，售价呢各是6600日元，相当于今年的七月下旬发售。
挺逗的，看那个图。
对，你知道为什么逗吗？是因为他们的这个选的索斯兽啊，不是那种特别正比例的大机械兽
啊，
而是这个有点大头的感觉，是吧？看起来，
哎，
它那个正比例，所谓正比例那种比较酷炫机械兽啊，售价一般都在一万四左右，
这么贵？
对。然后这是咱们比较熟悉那几个，比如说剑齿虎、啊、狮子形态的那个索斯机械兽、
嗯，
跟这个小小的怨虎龙看起来跟个大头猫似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不过呢，这里边也是单独为怪物猎人的这俩怪物的形态啊，做了一些改进
啊。
就比如说这玉涂装的渐变色的零件，这个怨虎龙的尾巴，还有这个前臂，它都有这种玉涂装渐变色效果
啊。
嗯，
哎，这个东西有人会改它吗？改造它？比如说给它加声、那个加光啊，加声
啊。它这本来就有
啊，它是内置的是吗？哦。
然后有一些联动机关，它是能自己走或者有一些动作的。
那就让我想起那国内那卖的那玩具，
嗯，
还能转。
它这个系列应该挺早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朋友家有一个，
嗯、
那应该还真是正品，它是放在一盒子里
啊、
嗯。然后它是组成之后是一个大星星、啊。
它是那种可以遥控的，是吗？
它不是遥控，
不是遥控吧？
它是
有
一个电机，对，它里边有一些。
哦，
联动着，比如说让这个东西往前爬行，顺带着这个嘴还能动，然后眼睛是有。
在我印象里，它是那种机关比较多的玩具。
对，
对，我以为它就只是像变形金刚那种的，就自己拼自己掰这种。
啊，不是，对，它是这个玩法吧，就是电动玩法，算是系列的一大传统。
哦。
后来也是出过一些动画。
它是不是也有不带电的版本？这我就不清楚了。
啊、哦。可能更便宜的一些，
我以为它就像那种乐高似的，它有那种可以电机驱动的那种，
嗯，
还有那种不带电机驱动的，就纯。
但它对电机运用应该是比这个乐高要早，因为乐高最开始积木嘛，
对，
它这更像是把以前的一些，比如说铁人工他们出的一些电动模型、电动鸭子船啊什么的，嗯、类似把那种东西跟塑料拼装玩具进行一个结合。
哦、
嗯、
哦，这样，
对，
了解了。
还挺厉害的，只不过这俩看着比较可爱啊，没有这种怪物猎人里边怪物那种威武霸气的样子。
是，
嗯，不过那熊火龙看着比例还行。
但他对那个年龄层应该是稍微偏低一点，
可能稍低吧，或者说这个联动目前还是个试水，没准这要卖得好的话，以后有一些正比例或者更高价位的东西，
是
也没准。
对，
因为索斯兽他的联名一直不少，就近几年来看啊，他们日本那儿之前做过一个化石展，恐龙化石展，
嗯，
还跟这个索斯兽联名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玩具，当然它那个价位也都是6000多日元左右的
啊，这都行，
对，弄成一个蓝白色的吧，我记得好像是，
哎，
嗯，行，我这儿新闻就这些
啊，说一个刚刚看到一些微博啊、贴吧里看到一个简单的新闻吧，
是
新闻，
非常新啊，
对，就是那个高达4的剧场版说可能应该是要引进，
对，
啊、
嗯。我看的传言是这个已经由着华策影业取得电影发行权了。
哦，
嗯，当然就是官方也没宣嘛。
对，就详细的不说了，就有一些这种消息。
对，
嗯，
估计就是不会同步。
那肯定，
但估计上应该就是会上。
是，大家可以在电影院看看。
对，
也挺好的。
啊、
嗯，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前几部这个总集片放一放？哎，我记得上映展好像放了，就是总集片，
嗯、
挨个放了一下。还挺好的。
总结篇我觉得引进的话对这个东西影响可能会大一点，
是
先铺垫一波，
对，大家都以为是就是粉丝嘛，要看肯定就看了，
嗯，
然后奔也是奔新的来，但如果说你上了有几个总结篇的话，然后等这个新的 C 的剧场版再上，大家以为就分不清哪是哪个了，
是
可能有一种这个不想去消费的意愿，而且现在这个画面的进步，因为它是新作嘛，肯定比之前那个总结篇的那种修改的要更加精致，
嗯，是，
我觉得还得做出区分比较好。
对，
嗯，
不过现在有这种就是小范围的这种算点映活动嘛，
啊、
哦，有一些就有粉丝自己组织的，就有点类似于大家一起来看，
嗯
嗯，就那种活动可能会有这种就总集片连续放映的这种东西吧，
嗯
嗯，就这个可能大家再等一等，因为日本下周就上了。对，下周就上了，1月26号嘛，
哦，
然后这个可能有朋友可能会按捺不住，就赶紧去看看什么的。
嗯，
估计国内你要是这个你取得了发行权，然后再等审查，这应该还有点时间。嗯，所以说想看的还是先去日本看看。
嗯，
我是不大着急
啊。
嗯，我本身还是因为不是很喜欢平井久司。
还行吧，
所以可能对这部作品有一种偏见。
我其实最近看不惯的就是他那个官方例会和这个商品联名例会差异扩大。就商品联名例会，大家这个俊男靓女对吧？
啊，
就是
对，
他前日子有一跟温泉合作的嘛。
啊，对，
就那例会看着就特好，
是。
但他们自己的电影例会，那些人又是看见这大头肩窄，然后身材比较矮小。
是，我觉得他那个人设有点怪。
对，
他很多海报还有官方商品的图都挺好看的。
对，一到自己这电影宣传的一些人设图一亮就那样了。
是，
嗯，
也挺好的吧？
可能也是两套班底做的，
反正主要是为了卖玩具嘛。
嗯，
懂的都懂。行，
就这么一个事情，就期待希望他能够尽早去上吧。
是
啊，
总之能上映就是好事儿，
上了就多看两遍呗。
是，
嗯，
行，那我再补充一个新闻吧，也是比较新，就是优衣库啊，优衣库的 UT 大家都知道，就是卖那个 T 恤衫的那个算是生产线嘛，
嗯，
然后狂联名，这次联名的是《潜龙谍影》Metal Gear Solid， 推出了一系列的 T 恤。然后国内是1月15日上映，啊，说是比日本上映的还
上映、
上架，
还没出来呢，
还是想对偷偷摸摸还是想电影的事儿呢，
嗯，
上架，然后比日本还早，日本好像是要22号晚几天，
嗯，
然后单件售价是99元，它里面的 T 恤用的印花都是些老图
啊，
比如说有一件蓝色的，它中间在它的胸前用的就是 PS2 当年的封面。雷电跟 Snake 的封面，
那有四代那个经典图吗？
我还真没有看，我扫了一眼，真没看到四代的
经典图，俩老头儿。
哦，我更正一下，不是 Metal Gear Solid 的，它里面有 Metal Gear 老的。
哦，
对，因为我其中看到有一件就是 Snake 在 Metal Gear 第一部
MG 系列
第一部的时候，他刚登上那个岛，给那个 Big Boss 发信的时候，那个对话框，
哦，
有那件，然后还有一些设计的东西，而且还有。我比较喜欢的有一件白色底的，然后它是蓝黑画的 Snake， 它是和平行者的，
哦，嗯，
哎，那一件非常好看
啊，这好大一张脸啊，我看那图
啊，是啊，这不就是痛替吗？
对，
嗯，
以前那种这么大脸的印的都是一姑娘，
对，都是印二次元，这次印新人杨斯
是，
哎，挺合适的，我觉得
挺好，
新人杨斯的画就非常帅气嘛，
嗯，
然后还有雷电的相关的一些 T 恤，比如说那有一个。像着他那个后背那个外骨骼那个，
嗯
，T 恤也非常好看，嗯，
喜欢这种大脸的
啊，
嗯，
反正就非常全嘛，感觉。
那有总统的吗？
那这可能 MG 系列没有把 R 加进来是吧？
是，反正就是大家喜欢的话就买一件99，如果你要不买的话，可能过半年就变成69了，
嗯，
也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其实挺难过的，就是 UT 的这个。T 恤本身的质量是越来越不好了
哦，
他
就只能在家穿一穿了。
对，早些年的时候，他那个 T 恤还挺厚实的，到后来越来越薄，越来越薄。
嗯，
我之前特喜欢他那个和平行者里面有一件，他跟和平行者联动有一件那个肩膀上有个 MSF 那个徽章的那个 T 恤，我巨喜欢，因为 MSF 那个 logo 就军队无国界那个 logo 就是个骷髅的一个样子，骷髅组成的一个大洲的一个
对地图
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 logo，
嗯，
结果那件穿了两次袖子就裂了，
两次，
对，我就崩溃了，怎么能这样？
嗯，
然后
你要出门穿肯定得穿稍微重磅一些的短袖了，
是啊，所以你真的没法穿这个 T 恤，
嗯，
薄了那就只能在家休闲穿了，
对，我就只能给它爆改成坎肩什么的。也可以，
我买了几个那种碧蓝档案的那种，也算是休闲吧，
啊，
休闲短袖，
嗯，
也是当睡衣穿了。
是你这个也穿不出门吧？
穿出大巴能干出去，
哎，啊？对，如果是大巴的话是能穿上去的，
但它也是偏薄一些嘛。
大巴有更重量级的衣服，啊，
是。哎，还有那个优衣库跟那个尊幻想联名的那一套，
嗯，
我不是买了一套嘛？然后尊幻想10那个，它后面是一个印花。
嗯，
洗了一次那印花，那桌上那个图没了。
哦，
对，就让
那个也感觉只能在家穿了，
就令人震惊。那个印花能洗起来，然后掉了，洗飞了，
溶于水。
对，就怎么说呢？就洗衣机一滚，
嗯，
那个印花就起来了，就起肉了，然后从中间裂开了，然后就没了。
那就是它这个工艺不好，可能是。
那个我还来了一件嘛，
烫的不紧。
反正我觉得买10的可能是买其他的可以，买10的确实有点冤种了我。可能就感觉以后就纯出那种很简单的印花就得了， 洗丢了洗掉字儿什么的也看不出来。
那得问问买了那个电锯人联动的那一批怎么样
啊？是吗？那批我没买，那后面那个电力国家家的我也没买，他们是狂出。
对，问问评论区吧。
嗯，有没有
肯定有朋友买了那几个特火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但反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一定会骂他啊，因为我感觉这几年质量是越来越差了，真的是就买一个睡衣，
因为确实就去实体店看过试过嘛，
是
就发现确实就是越来越薄了，是吧？
对。然后我前几天还刚去了一趟
啊、
我想去买个羽绒坎肩，羽绒坎肩挺好的，199，然后就套在衣服里面，很暖和。然后就路过 UT 看现在卖什么。现在卖帐篷系的，
对，
又是火影海贼，
他那一套感觉卖了很久了，
是
得卖了大半年吧，
可能在打折什么的，
是吧？还有柯南呀、
对，他现在跟那个哪儿还有那个跟库洛米联名呢，
哇，
然后是长袖，199吧，差不多。柯南是之前联动的吗？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反正就是狂联动，我感觉 UT 也算是联动之王了。但那些印花设计的确实有一些一般，
希望他们选材吧稍微结实一些。
嗯，
毕竟买了还是想出去穿两次。
对，他这次我看印花还行。
嗯，
反正我可能会选择性的购入几件。
大家调侃他是抹布，然后现在真的抹布规格做了。
对，对，所以说他什么时候出一个生产线就叫抹布。
嗯，
就是你这个衣服吧穿坏了就改爆改抹布，
联名抹布。嗯，
以前。父母是不是会有这种，就你衣服穿坏了什么不要了，剪吧剪吧当抹布或者当墩布、
嗯。
对，一般就是剪成条，要不然就挂那自行车旁边，撕下来挂自行车旁边擦车用、
啊。还能这样？
有，嗯，以前都骑车上下班的时候，他们、这个、
拿一袖子那擦是吗？
也不是，就扯出一片都不知道是哪儿的布
啊，
然后就塞在那个自行车座的那弹簧底下给塞严实了，然后想这个掸车的时候就从那儿掏出来，然后擦完之后再塞回座子底下。
哦，是，
嗯，
也是。我记得以前这个穿小的，就是不穿的校服，
嗯，
可能就会爆改成抹布什么的
啊、
哦，嗯，因为你都这么大了，谁还穿这玩意儿？
嗯，
是穿也穿不进去了嘛。
结果那第二天上学没得穿了，
哎，是，上学还能穿礼服呢。
嗯，
行，反正就这一个小新闻。
好，
那新闻就这些。
哎，
读读上一期评论，上期也是比较发散的话题啊，我就先读一位。这位朋友叫 DLC Fear
啊，
他说听到打架斗殴我就想起2023年8月左右在日本看了 4D 版的库里特宇宙
啊，
电影很好看，当电影结束 3FVR 播完时影院亮起来后，我的后脑勺突然喷出爆米花，
怎么回事？
回头一看是俩哥们打起来了，拳头拳拳到肉往头上打，可能是一个喜欢六花一个喜欢阿卡内吧。
不是这个在日本这边打架我还真没见过，
很少啊、很少见，
国内也不多见吧。
国内哎，之前我看国内有那个就是
身边的吗？有吗？
我见过骂起来的
啊，
打起来的没有，
打起来就是那个上次灌篮高手啊，
啊对，
嗯，
那个打起来挺激烈的，
湘工业打湘北嘛。
打得还挺狠，
是，
嗯，那电影院骂起来的挺多的，比如说前面脱了鞋了，后面人骂，啊，抽烟的，还看手机的，大部分是骂看手机的，
嗯，
这个比较多一些嘛，开还齁亮，自己不觉得晃眼吗？
我觉得这打起来可能还真不是因为这个党争，可能真是因为别的，党争也不至于真打起来。我觉得现在大家这包容性还挺强的。
说日本人能在电影院打起来，我觉得这个事儿，日本人不是经常骂骂就得了吗？
是、
嗯，
也算是新奇体验，
狠人嘛、嗯。可能这一辈子也能碰上这一两次。
嗯，
主要还是因为我在日本电影院看的少。不可能，这位朋友经常刷，就会有概率碰到。
那遇上这种事情，你会看完吗？还就是看到他们打就直接走了，
哦，我的话就一定得看完，我就喜欢当乐的人，
嗯
嗯，要是语言相通的话，可能给他煽风点火。
我靠，太狠了，
这特逗嘛这个事儿，
嗯
嗯，我之前会觉得很尴尬，他后来觉得我花钱进来，我为什么不看完？嗯，而且出了这个事儿，他基本上片方都会继续给你放映，或者怎么着提供一些补偿什么的。
哦、
对，因为你就是我正常观影受到影响了嘛。
啊、哦，我以为大巴聊的是那个看不看人打完，
那得看
啊、哦，也得看是吧？
也得看，
一张电影票，看完电影之后再来场拳赛，
是，
嗯，
多值，
可以，
行，
嗯，
这还是这个这事儿也就看别人啊，看热闹，大家还是心平气和一点。
这真有这种因为党争打起来的吗？
法治，
反正 我觉得这个因为党争骂起来是有
啊，
嗯，打起来的可能我没见过，
在骂的上头不是就打起来了吗？这循序渐进，
真走心了，
嗯。可能还是这古力特宇宙吧，这年轻人多、
哦、
年轻人多还是太激动上头了。
阿宅还真能打架呀、
嗯、
看古力特宇宙的
可能是因为别的事儿、
嗯、你说这要看全员阿修罗的打架不就
嗯, 嗯，看那个的我估计没什么人打。
对,
对，
因为大家都很能打，
就嘴上说说战力，真不至于为那么几个人这个干一架跟人家
啊、哦
嗯、
那可能真的是为真爱干了一架，
是吧、嗯、可能吧，
行，
嗯。哎，雪哥有一聊地友的，你不读一下吗？
哪一个？
你看看
哦，这个叫 Sedna 啊，他说几个月前关系还不错的同事离职了，问他之后有什么安排，他神神秘秘的不说。最近刷朋友圈才看到他去当地友了，看着还挺开心的。嚯、哦！后来聊起来，他说当初没好意思跟我们说，后面还是打算一边找工作一边当地友，感觉他找到了新的目标，真的挺不错的，打算有空去偷偷看看他，哈哈哈。
嗯
嗯，这刷地友刷到自己前同事的感觉，感觉也挺独特的。
嗯、
但是，这个离职去做地友这个事儿是不是付出有点大呀？
他也是说本来想拿当一过渡嘛，但没准如果真干出点成绩来，人就可以先干这样。
对，人家就直接变成偶像了，就
也挺好
了。嗯，地友是可能把地友当做某种人生的目标了，或者是某种追求了，我觉得也不错。对，因为毕竟地友也挺辛苦的，然后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就真刀真枪的，
嗯，
没有任何，就是很少有资本去洗礼他或者怎么着。
洗礼这词用的，
就我也找不到什么特殊比较合适的词嘛。
其实我还挺佩服这种能在舞台上啊用自己的这个舞蹈和这个歌喉啊，
表演
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欢愉的这种
职业，
是很佩服。
你别说这个在就是舞台上表演了，我觉得我上一舞台我就特紧张。
嗯，
之前在那个核聚变的时候，我上舞台去找龙马，
嗯，
我一上这舞台我就觉得哎呦，平均有点晕。
嗯，因为他那地是空的，
对，
踩不实。
对，这是一回事儿。另外一个就是我感觉就下面台下坐着观众什么的，
嗯，
你就会紧张。因为所有人都看着你，但可能也有不看的，但你就会觉得自己可能会被很多人注视，
就跟班会表演节目似的
啊。是，班会还好点，人少，大家
都
比较熟嘛。
嗯、
对你出个糗什么的就出个，但是这么多人的话，就肯定会紧张、
嗯，
尤其是你说你还表演，
嗯，
表演你要毫无保留的去把你这些身上的这些技巧什么的都展现出来，
嗯，
还要把你的这个情绪展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挺难的，
嗯，
是。
开启第二人生了，
对，感觉有这样的目标，然后还敢于去付出的人，真的挺努力的。
嗯，
我现在就我这几天在看地友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做地友的这些女孩子是真的，我就确实喜欢这个。
前面你跟娜娜去看一场吗？
嗯，
她特别想去。
是我这也在看那个地友戒指版嘛，有朋友我那上期说了之后，有朋友也给我推荐了。
嗯，
是感觉去看一趟，他大部分都是拼盘嘛。
对
对，然后就能看到他们。确实是很厉害，很努力，就是有梦想才会去坚持这件事，因为这干这个事很苦。
嗯，
一开始你也得不到什么特别多的重视，然后你要不停的训练，你要挤出各种时间，因为你毕竟你还有生活，有些都是兼职嘛。对，所以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嗯，
能支持就支持一下。嗯，挺好。同时当地友也是一个很奇妙体验了。
他后边其实还有半段我给删了，
啊、
我可以讲出来概括一下，就是。他说呀，在就他那同事说，在后台看见一个姑娘跟这个投稿人长特像，还拍张照片儿
啊。
然后他自己看也觉得特像。
哦，
嗯，
哦，就连上了是吗？
就世界上另一个我也是当地友的，
也可以。
嗯
嗯，可能地友这几年这个概念起来之后，确实有很多姑娘也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路线嘛。
嗯
嗯，哎，地友有男的吗？没有，
我靠！你这话问的，
没有，
可能有吧？谁知道？
可能有呢，但是
我觉得应该有啊。
男的是不是都走练习生那路线？
哎，是，哎，我说这个，我想起来，那个我练剑的那个道馆，它旁边有一个舞蹈教室，我每次骑车过去，下面都会有好多小姑娘在等着，多冷， 多热，都在那等着，
等着
排队。
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就那天旁边有个夸父炸串，我们练完了饿了，其实夸父炸串往那一坐，就听他们的讨论。
嗯，
在那等那个什么，等练习生呢。
哦，
他那有那个偶像练习生在那个地方排练，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等他们下来。
啊、哦，就是把人教室占了，自己去不了是吗？
啊，不是，人家就是等着接下班
哦，接自己家哥哥。
对，接下班什么的，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等着。
哦，我以为你说那舞蹈教室外边等着是学员呢。
啊，不是，
我当时想一堆小姑娘
都是粉丝，
教练没来还是怎么？
都是粉丝
哦，
然后就在那等着，他们因为出名嘛，在那个地方练习唱跳、
嗯、
是吧？所以说可能这就是男性版的地友。
哦、
因为没有出道嘛，
不敢说，不敢说，
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很像，
嗯
嗯，反正挺厉害的。然后那天看到了有经纪人带着几个小男生进去，看样子像十六七、十七八，
嗯，
那种感觉。然后那下面的粉丝就围着拍照，挺震撼的，
嗯
嗯，可能就不同路线嘛，嗯，可能那就是什么所谓的这个男版地友，就是练习生，嗯。
嗯行，
挺好。
这是雪哥说的一家之言。
对，有什么事都找我，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就简单的评价一下。
行，
但是我觉得地友是挺好的一个体验。
嗯，
看看有机会跟娜姐约一个吧。
行，
约一个去看一看。
我最后再念一个吧。
行，
叫窝子发 Oh my god， 这位朋友说，我个人认为红白比春晚都无聊。
对。
首先啊，我这个他这话说的很激进，但是我能理解他这种感情。
是，我也理解，
因为我啊是对娱乐圈以及这个就是日本的流行歌曲吧，
对，
都不太感兴趣这么一人，所以我看红白呢就跟看个交响乐一样有疏离感。
是
啊，
嗯，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然后春晚最起码还有点这语言类节目，虽然很无聊，然后歌舞什么的，
是它最起码种类丰富。你要是从种类来说的话，那红白简直太无聊了吧？
嗯，就只有歌吗？
很多人都挑着看嘛。
对、
嗯，
红白都是在歌里面给你整点活啊、
哦，
比如说我上期说的那个该死的监狱，他老整那种东西，
啊、
要么就是唱着唱着怕换个妆什么的。嗯，那你说他无聊吗？他就是很无聊啊。是，他跟春晚的无聊是两种无聊，
对，是两种东西。
嗯，
嗯，
所以说这个你说的也没错。
嗯， 嗯，
我也觉得是，但又没办法，那看啥呀？我以前最喜欢看的二十四小时不准笑都没了
啊、
当趟他们也不搞那个了，那没得看了呀，这跨年。所以我觉得，所以说我感觉现在就是除了春晚以外嘛，其他有些地方台搞的
嗯
那个晚会还挺好的。虽然也不是全程都是亮点，但是确实有很多地方就是有些节目都挺怎么说呢，就是有目共睹嘛，
嗯，
确实很精彩。
但很多这种晚会啊都不需要全部都看嘛，
是，
其实看一些精彩的剪辑就是挺好的、
对，有没有这个大神就把每一个地方的春晚最精彩的部分都剪出来、剪一个这个总集片。
饺子
对
之前毕竟刷那太逗了，
嗯，
棉花饺子，
对，大家一起吃饺子，
嗯，
是不是今年
饺子人？
对，今年不是还在赌吗？有没有这个台词？
嗯，
开个盘口什么的，
也没少过。
对，
我记得去年好像就没了吧？
有吧？
嗯，
我印象中有。
好像那包饺子那是前年的东西了都，
是吗？
对，大家说完之后，去年就比较注意。
大家一起包饺子，今年可能大家一起吃饺子
啊、
也不知道吃的什么
下一个步骤
是、
行，那咱们先聊这个看啥玩啥，因为咱们还有一个话题。
嗯，
那个话题要不然放下期也行，先聊看啥玩啥吧。
是，
我先说一个，
来，
就指尖相处恋恋不舍，这是之前我推荐过一个新的恋爱番，
哎，
讲的是一个聋哑女孩跟一个自己的学长吧，这互生情愫，
是、
这么一个很温和很感人的故事。
嗯，
作画呢其实当时看着不错，因为现在动画好像基本上 PV 的物料都是从第一集摘出来的，所以他那个 PV 啊我看着相当精致，就甚至有种是 3D 的感觉，当时我说，但现在我看来啊仔细看看好像不是 3D， 要不然顶多是有 3D 辅助让他这个作画张数提升之后啊动作特别连贯
啊，
以至于看起来像个 3D。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 刚看完第二集啊，
哦，
他第二集就没有那种三 D 的感觉了，因为张数少了，所以特别就有这种二 D 动画的味道。
哦，
嗯，不过呢，这个制作预算啊，可能没那么高，张数没那么多了。不过他这个作画稳定性还是够的，不至于崩。嗯，
是
要看个情节的话，咱们就追动画。如果说想，要那种更少女漫画一点，我其实更推荐漫画，因为他动画没有把他这个分镜的一些，那种感觉，他的节奏以及那个每一个特写聚焦的位置没有完全表现出来。毕竟是这个动画嘛，它要以这个人物画面整体为优先
哦、
它各有各的特点，因为这毕竟有连贯的手语动作以及比较可爱的这个声优配音嘛，而且动画这个女主角的这个 Q 版造型，她做出各种小动作和表情非常可爱
啊，
也适合当表情包用，这也还挺好的。另外就是同样恋爱的《我心里危险东西》第二季，
哎，
经历了这个第一季的，种种事情吧，俩人其实距离很近，第二季一上来俩人就挺腻歪的，老是贴一块儿、
哦，
真是的，就是在学校最烦这种人了，
就看不得这种，
干嘛就贴一块儿，嗯，
第二季 OP 不还挺好看的吗 ？OP 动画
啊、哦，对，那巨高级，看着，
对，
太棒了。而且这加入新角色就是这个山田这个女孩的父亲，
好、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只是露了个脸嘛，现在只是露了个脸，他这人真正什么样在之后会有更详细的这个描写、
啊，这是要家庭，
对，挺逗的，
可以。
另外我还看啥，有个异世界的
啊，
异世界
狂看啊，
这是狂看。有两个异世界一般推荐啊，
啊，
一个是治愈魔法错误使用方法，
那个还行，
对，他这个作画不错，那这个颜色呀，然后这个动作，它里边有一些这种积极训练或者说那种动作戏什么的，感觉张力也挺足的，
比漫画好看多了，
哦，是吗？
对，那漫画我应该看到50多话，
嗯，
啊，是个漫改。
他这属于世界观设定有点自己东西的那种异世界
哦，
正经想讲点故事嘛？
对，这讲的是他和自己的两个同学，被传到异世界，那俩人呢，一个是好像雷属性，一个是光属性，都是这个战斗勇者系列的。
哎，
就他一摸呢，这光球是绿色的，是治愈魔法。
哎，
大家就特紧张，说你一个捕食，按理说有什么紧张的呀？他说这在这个世界里边捕食啊，就是比较
特殊、
严肃，对，比较特殊，需要经历一个比较，痛苦训练，有这么一个严肃教官，他就反正第二集嘛，目前播第二集也是讲他怎么训练的，以及提到了他这么训练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你要在战场上拼命奔跑、救死扶伤什么什么，好像他面临东西是个很可怕的。
虽然你是个军医，但是你得去战场上，
对。
立刻去执行各种有效的治疗。
他想把这个东西具体展开说说，而
责任很重大，
不是一般异世界那种拿一法杖站的后排那个 heal、不是那种。
他是个带有近战属性的医生，
懂了，这不就是尊皇十四玩多了吗？因为尊皇十四里面治疗是要打 DPS 的
啊
啊，
反正后来也是腹肌练出来了啊，肌肉紧绷绷
啊，
对，
行。还挺厉害，
后面也会说这个男主角啊，这个身体也好了，拳法也不错，也会通过慢慢的修行展开一些新的经历
啊，变成了强者，
也会有宠物，也会有一些新的伙伴
啊、哦，还挺全，
也会去新的国家
啊、哦，又是那一套东西、
啊，还会有新的小弟，
邂逅新的女主，
就看了漫画发现他就是写的比较工整。想正经讲一个热血一些的故事吧。
那挺不容易的。
他的这个最起码前期看来啊，他侧重点不至于跟其他异世界有那么多同质化的地方，但往后可能难免吧。不过他自己这体系还是有的。另外一个作品呢，就是一个融的比较多的，但观感还可以的动画，叫《佐佐木与文鸟小 B》，这个是大巴给我推荐的。
小 B
对
哪个？
就是那个平鼻音的鼻，口字旁那鼻。
哦。
然后呢，这讲的是一个39岁吧，我记得是这么一个。
你就当他40了呗，
大叔。
又中年人。
对，大叔，上班族，他特别想养一个宠物，但看猫狗太贵，然后照顾起来也不是很方便，就在宠物市场呢花低价买了一个文鸟。这文鸟胸前还有一个这个星星图案。
哦。
结果呢发现这个文鸟啊是能跟自己说话的，有这个语言交流的。
田螺姑娘。
对，他最开始也没有特别紧张，表现特别紧张。
嗯，
反而是直接接受这个设定。后来文鸟说呀，我是这个异世界的贤者。
哦。
啊，来这儿这个当这个宠物来了。
不是来找人的。
我呢也能帮你干很多事儿，但你也请这个喂我吃点好东西。他这个文鸟就想吃这个和牛，
吃些高级的。
哎呦，
大家一定不要喂文鸟吃这种东西啊！
是，不是他？你这养这个鸟比养猫狗还贵呢？
嗯，是，他这一块肉就比猫狗贵了，可能。
可不。
然后我往后看啊，他第一集算是一个超长篇，
嗯、
大概有40-50分钟，
有
差不多吧。
嗯，然后第二集开始就是正常 TV 版时长。所以这个目前两集看下来啊，内容还挺多的。
啊，
我总结一下啊，我觉得这是属于中年人自己的胖哥传，没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我感觉设定啊，首先比较多，就是这种遇到高人慢慢指点升级，他就也能学会一些魔法，得到这个小 B 的指点之后
啊。
然后呢，小 B 还给他开启了这异世界的传送门，他可以往返于现实和异世界之中
啊。活
他拿一些现实的货呀，就是比如望远镜啊
啊，
或者说什么的，去那儿
又倒
商会那儿倒去，
多功能军刀啊，
对对对，瑞士军刀，拿点百元店东西，
又是异世界倒爷
啊，异世界倒爷，然后去那儿换的都是那种金币，他还特意拿一张图告诉你这世界的汇率，要是100个铜换一个银，100银换一个金，就这、类似这种。结果呢，往后还有一些。因为他会魔法嘛，他回到现实世界，发现这现实世界没有那么简单。有一些人啊，是可能是几万分之一会诞生的这种异能者，像 X 战警一样。
对，
有一些好人呢就被收归国有，给你个编制去当这种特殊警察
啊、
防卫科什么的。
是
坏人呢，就是拿这个能力可能去作恶、抱团呢，什么邪恶几人组那种
啊。
然后他呢就被。这个偶然的相遇啊，救了一个人，救了一姑娘，所以那姑娘发现她有能力之后呢，说那个你就来我这儿干吧，因为她也是有异能者，
就去当公务员了，
就去当公务员了，然后工作也没了，也就直接
换了工作
辞了
啊。是、
往后看啊，就简单接受往后看，他这动画片里也有好多女人
啊，那肯定，
首先他邻家有一个Sayo
啊。又是
有这么一个老蹲门口的人，他那个设定有点像什么呀？这个杀手不太冷里边娜塔莉波特曼演的那个，但不知道因为什么老蹲门口。娜塔莉波特曼那角色因为这家庭环境不和，他老在门口待着嘛。
是。
他这看着老跟忘拿钥匙似的
啊，
也不知道他家里怎么样。但这角色据大巴说可能后边才有所展现。
哦。
前期呢，他有这个救下来这个同事。
嗯。
这个女的最开始以为只是个头比较矮，也化妆，然后说话也像个前辈，经验丰富，战斗经验丰富，
老公务员。
对，结果一问才16岁。
他们公司上班也是不看年龄，
是被抓起来了。
那第二集结尾呢，又遇到一个异世界穿越过来的人捡垃圾吃呢、
这么惨啊。
对，然后敌人的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可能是干部或者头目
啊，
这么一个也是个女性，穿着和服，
嗯，
然后经过这么一番战斗，也挺欣赏这个主角，
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有点这个成年人自己的胖哥传，
确实有，
他非常内敛，
男主很低调，
对，
嗯，
他也不是想装逼，
然后所有人都还喜欢他，
对，但有时候做完这事儿吧，大家就对他刮目相看，就比如说这16岁这个。说你救我一命，我还这个请你吃顿饭什么这那的
啊，
对，身边人也都挺关心挺照顾，做人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
啊、不是他为什么叫成年人的这个胖哥传呢，是因为他装逼而不自知吗？不是，他是骨子里不想装逼，
有点这意思，就是他比较内敛， 胖哥传那种，他口口声声说不想装逼，
但是
男子老做装逼的事儿。
对，
嗯，然后这位大叔呢，佐佐木呢，他其实还真不太想出风头
啊，他就极力避免让自己装逼，
他行为也能看出比较内敛。但是由于他现在嘛，得到高人指点，小鸟指点之后，确实比较厉害
啊，
嗯，然后就弄在上司高看他一眼，组织上司高看他一眼，然后队友高看一眼，反派高看他一眼。
啊、
哦、啊！连这个打个招呼，这外星人都高看他一眼，
是假低调跟真低调的区别呗。
只不过这个作者可能更会掩饰一些，不让这个读者呀，直接把这种负面的这种心绪直接投射到佐佐木这个人身上。
哦，
嗯，
那也行，
多了层步骤可能是。但目前来说，文条小 B 除了就是介绍世界观，帮他开传送门，所谓的教他点魔法之外，还没有太多。作为小鸟的表现，
嗯，这鸟就是一类似于新手引导呗，
嗯，但他一直在他家
啊、
哦，大家也不知道这个鸟是个贤者，目前是这个样子，
肯定有故事，
嗯
嗯，
这漫画我就看了两卷，虽然也是讲大概前两集的事情吧，但是感觉漫画讲的更详细一些，
哦，
和小鸟的互动更多一些，
嗯，
然后异世界那块事情，这个比如说他倒卖呀。见到异世界贵族这一块啊，也会说的更多一些吧。
嗯，
可能动画想把这一块就是先给你简单过一下，还是可能想放在后面这个和人际关系的一些剧情上，给你多展现一些镜头。可能
哦，
我猜啊，
还行，挺充实。
嗯，
对，漫画前面就画的还是挺细的，
是啥都有。
可能动画它细节就做的不一样吧。
啊，
嗯，
有侧重。
对对对，
嗯，
说完这俩还算推荐的异世界动画啊。还有一个也是大巴看过的
啊、
哦、啊，叫《秒杀外挂太强了，异世界的家伙们根本不是对手》，这也是之前新闻提到过的一个动画。
是，
之前也说我看过这个漫画
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它的动画是不太推荐的。
嗯、
首先呢，它这个设定层面的无敌这种感觉啊，就不是很讨喜。
概念无敌，
对，他这个概念无敌到什么程度呢？就甭管是你只要是一种被认知的存在，或者说可以被形容的存在，我就可以说你死，然后你就死了。
嗯，那这不就是外挂吗？
就说人死人就死了
啊，
说物质死，这物质就可以理解为这个
没
有了
啊、
嗯，就这种程度的强，有点太强了。
是，
嗯，而且呢，这个剧情上来显得。男主也很装逼，上来这剧情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他就是无敌，
就是大逃杀，大家都看过吧？
啊，
那电影，开着校车啊出去玩，结果他们这校车呢过了一隧道，就来到了异世界的草原上。
哦，
就有一个姑娘上来说：“你好，我是这个世界贤者，把你们召唤到这儿来呢，其实就是想从你们这些部分人里啊，挖掘出一些能力人，
让你们变得有点用。
对，来继任当贤者，然后当不了贤者的有能力的人呢，就当这个电池吧，就大概这么个意思
啊。
说着呢，还说点龙珠台词，说我的战斗力有53万，然后一下把这个汽车司机啊给杀了。他说：“哎呀，不小心手滑，这他妈都是弗利萨台词，好吧？”
是，
嗯，然后一上来就给我留下一个很不好印象，就是。我知道龙珠这东西这么火，你不可能这种东西不算抄袭，算是致敬的梗、
嗯。
但是我觉得你什么地位，你就用弗利萨台词是吧？
啊、哦，是，
嗯，上来就装个逼，然后给大家这个施法，让大家能力体现。有些人甚至发光，
他应该用那个陶白白的招数是吧？舌头一伸，
对，脑袋爆了
啊，火啊，
那还算是有点新意嘛、嗯，
哎，
然后呢？大家就有人发光，发光的人就是异世界那套啊，我能看见菜单，看见任务，看见数值，看见能力。
哦、
但是主角呢，这个男孩和他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女孩，
同学
就没有发光，就没有能力嘛。
哎，那为什么呀？
就是
后面会解释，
不是所有人都有啊。
哦，
所以呢，他们就走了，留下这帮学生，就突然意识到，啊，我们就有这么个设定嘛。
嗯。
我们就开始吧，做任务吧之类的，就被，有一个将军能力的学生啊，就把所有人都叫走了，但把主角，女主以及另外两位同学都关在这儿，说你们就当诱饵吧，顺便有一个能施加这个嘲讽的， 就给他们增加魅力值，吸引这个之后的怪物过来攻击他们，然后这帮有能力学生呢就先跑了。
还有这么个东西。
嗯，这会儿呢男主其实一直没睁眼，一直在那校车上睡呢。然后龙过来吧，反正怪物过来就把这个男女主以外俩同学啊很快就杀死了。女主这会儿把男主叫起来，男主一醒看见这死俩同学之类的这种设定之前发生事儿，完全没有波澜。
就
之前那女主呢也没有对这个死这俩同学有什么感觉。
不就真死了？
就真死了。
我靠。
嗯，反正之后吧，就是各种这种装逼体现嘛。
嗯，
先把这种坏同学说你死你死你死就倒了，然后遇到这个异世界的坏人
啊，
你死你死，然后也倒了。嗯，
对，
就目前前两集就是这么些内容。
他就是带了一个秒杀外挂，
对，
在异世界呢就闯出一片天下。
我看了一下这个 B 站有人评价说这种反套路的其实也是很推荐，但首先可能确实我不是受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套路受欢迎我可以理解。
嗯，
但是呢它这个动画呀有一个非常大缺点，就是剧本统筹也就是系列构成啊很差，让它这个叙事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老是镜头转来转去，然后这个故事也没有讲明白，中间这个转场啊就怎么就上来这事儿刚完下一个镜头就到城镇里了，就是少一些过渡
啊，
以及它这个叙事混乱让我感觉这个动画制作的也不是那么好。
这不就说白了不会做吗？
也不是，我觉得他们肯定也是考虑过了。
嗯，
这个过渡这一块可能不重要。这个作品看点是各种人都会到主角面前去装逼，
然后装死，然后
说自己啊有什么能力，说自己多么多么强
啊。
说完之后，
然后就被秒了，
露两手，让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能力。他只要敢对主角攻击之后啊，主角就要发动他这个秒杀技能了。
但我看着还挺跳脱的。或者，哎，大巴看过漫画的话，他漫画也是这样吗？
漫画我是看过一些，但我现在全忘了，
哦，
就比较神奇吧。
哦，还能这样？
对，因为之前两个月确实是把这个漫画给看了，
哦，
但现在可能就是印象不太深了。
嗯，
也可以说是基本全忘了吧，就记得开头那两话的一些画面。
对，
啊，
其实我对它设定什么的无所谓，就是感兴趣朋友啊，可以先去看看这前两集有没有这种叙事系列构成的这种混乱感，
就看它是不是让你能够体验到它想表达的东西吧。
对，
然后你能感受到这个核心思想是是这个思想，是这个秒杀那些装逼的人。
嗯，
那应该就能看进去了。
对，
而且男主配音也是请了这个内山昂辉嘛，
啊，内山弟弟。嗯，
对，他配这种人就是还挺合适的。
嗯，
很有那个气质，
半睡半醒。
对，
嗯，很牛。嗯，
对，当年也秒杀过不少啊，在他面前装逼的人。
行，这个就不多评价了。我觉得他呀，在我心中这种厌恶地位有点接近当年那个碰根传。
是这个男主是吧？
也不是男主，可能男主这种表现到目前来说没有让我那么厌恶，主要是他的叙事混乱，
整个作品。
对对对，嗯，
哦，
这种感觉
啊。
没有把这太多的负面情绪都集中在这个男主身上，可能更多是这个制作组吧。嗯
啊，那再看两集，看看后面他是怎么样一个呈现。
嗯，
因为他这个作品就是中途会给你切些视角嘛，讲一些其他这个世界上那些有能力的人在干嘛啊。
嗯，
对吧？
一些已经确立地位的贤者
啊。对
啊，也目前还没有讲其他同学，到时候看看吧。
嗯，
就他那个所有同学都挺装逼的是吗？
对，就接受这个设定的人就很冷漠的走了嘛。嗯，
哦，
就这样。目前还没有太多表示，只有一个那个将军，还有那给他们施加魅惑的那魔法的那俩，
他不同学嘛，一上异世界就突然变得很冷酷了，
是关系没那么好。
平时都还好不好啊？
平时那也不知道。
那种疯狂宰杀同学，大家可以看《豚之复仇》啊。
那我觉得还不如看《大逃杀》呢。
啊。那不爽点不一样，
哦，
爽点不一样。豚之复仇这个还有这异世界赶路这一套
哦，
而且这是真正的屌丝逆袭，而且他逆袭的是有缘由的，是因为这些同学之间确实对他们家呀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导致他们在现实中 就是家庭不幸啊，甚至闹出人命什么。
我操，那你这个同学够牛逼的，
就完全就调动读者情绪嘛。
哦，
那不过那个还没有动画啊，
那是漫画是吗？
对，那是现在有漫画。
嗯，
那不错。
嗯，然后接下来这我再说一个休闲的。
哎，请。哎，天书真看不少。
看不少，但还有更多。这我跟大巴也是互相推荐嘛。
啊、
哦，大巴其实看的更多。这叫《休假日的坏人先生》，这讲的呢，就是在一个战队世界观设定下的这么一个反派领导，他的这么一个日常生活的故事，是一个轻松偏搞笑的这么一个治愈番吧，在我看来还是比较治愈的。
哦，
嗯，就是战队。五色战队嘛，他们这个反派呢，就是想消灭人类，占领地球，但是呢，他非常喜欢熊猫，于是就老去动物园
啊，
看熊猫，拍熊猫，然后也摸一摸其他动物什么的。而且他人性啊还非常好，首先就是虽然自己少言寡语，但基本礼仪还是有的，而且面对这个主动提出加班的这个新晋小反派。他也是一直想轰人家回去下班，
很照顾身边的人。
对，别在这儿干了。
啊，这
他对小朋友也很关心，虽然他，表面上没有什么表情啊，迷路的，或者说有同样跟他有同样爱好、比较喜欢熊猫的这些小孩，他都会非常关照。
哦，啊，怎么这样？这个人。
然后到这个第二集，还摸了摸兔子什么的，突然让我感觉到这个动画比。同期播出的另外一个异世界动画啊，叫为了在异世界也能抚摸毛茸茸而努力，比这个更加像一个这个点题的毛茸茸摸毛茸茸的动物这么一个番。
哎，这都是什么动画呀？
他那个动画呢讲的是
毛茸茸
一个女白领吧，在家里玄关那儿猝死了
啊，火，
然后又是那么一套嘛，什么遇见神你想干嘛呀，我说想摸毛茸茸的东西，他转生到一个以这种欧洲有魔法这么一个世界异世界里
啊，
去一个算是贵族的女儿吧，这么一个身上生活，然后她还是个小萝莉呢，她呢就是摸大老虎摸龙啊，但其实都是一些大前人已经想到的一些奇幻生物嘛，就这么一个故事，但其实看完之后我发现她所谓的摸毛茸茸也就那样。主要可能作画也不是很好吧，反倒不如这个，邪恶 boss 摸的不是摸啊，就是看的熊猫或者摸的小兔子。
毛茸茸那个还是算比较传统的异世界吧，
对，
然后也会有一些那个很正常的那些套路在。
对对对，就是套路嘛，已经是前人已经给你铺的路，然后你还是在这踩，我觉得这种没有什么新鲜感吧。
是，
反倒这种反，可能是因为反派比较喜欢这种。小动物也好，然后心地其实还不错，只不过自己，也还是嘴上说着想消灭人类，这种东西更反差一点，可能是。
对，
感觉这反派也挺可怜的嘛。
对，这就是纯休闲吧，
这个片就是反派这个，反派休闲这个在短视频平台还挺火的。
啊，又是被截出来一些熊猫的，或者
可能是因为这个老看熊猫这个事情吧。
哦，行吧，
日本人真喜欢熊猫，只能说，
我看的就是这些。
建议你来中国，
嗯，
这么爱看熊猫的话，
其实还看挺多的，但可能也是歇一会儿。我说两个吧，《魔都精兵的奴隶》，
哎，
这个还是挺有人期待嘛。
那可不，
对，之前也是说过一些，是这个女性部队去对战各种怪物的一个故事，
是
男主有特殊的力量。能够给女战士们提供一些自己的能力，然后本身自己也会有一些特殊能力，算是带一些战斗元素的福利动画，
是
漫画很多人都看过，也经常有人会去说这个还挺好看的，推荐。这个动画也是播了两集嘛，就画面我是感觉是中规中矩吧，战斗部分就挺一般的，但是这个福利的部分，服务大家的部分就做的还是比较用心。有一个点我不太满意啊，就角色的这个颜色呢，它做的比较花哨，视觉上会感觉饱和度很高。
太艳了，
特别艳。这和看漫画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是动画那个很多角色的发色啊，它都做的特别鲜艳， 可能这一块很多人也会觉得是看漫画更舒服一些。
哦，
啊，反正动画更新了就看吧。吃饭的时候啊，还是挺下饭的。
嗯，
啊，这个片呢还是能够继续往下看。
哎，
还有个片也算是一个福利动画，叫《梦想成为魔法少女》，也算是最近比较有话题的一个动画。
嗯，
就说女主啊，她是很喜欢魔法少女，但是有一天呢。他却突然觉醒，变成了一个邪恶组织的女干部。
得，
嗯，这个女干部啊，变身之后啊，和正统的魔法少女战斗的时候呢，她就觉醒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爱好，就是这个女主啊，她欺负这些魔法少女的时候会有快感
啊，
带了一些这个 SM 的元素。
嗯，
漫画后面也会说这些魔法少女啊，她们自己也会慢慢的追加一些新的设定，还是比较逗的
啊，
嗯。然后我看的是无修正的版本，属于是他就是真的那么拍了
啊、
哦。然后可能很多人也就是
这么看了，
也就对对对，就挑了这个无修正的版本去看。嗯，但是这个动画就是作画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但反正这个剧情上还有些设定上有很多看点嘛，估计很多人也是就能够顺着看下去吧。
是，
嗯，对，挺逗的，
也挺惨的吧。想成为，就是越想成为、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
是事与愿违了。
是，
但是也是在不断的发现自己一些新的领域，探索一些新的爱好嘛。
是
啊、
你看现在这个美少女动画、变身动画，就都变成了这种开始探讨这个长大之后的事儿了。我记得 Q 娃好像之前也是，以前不是光之美少女嘛、
嗯，
现在都后来出了一期，就是跟初代见面。就他们新的这一批跟初代见面、
哦、
然后还有一个讲他们初代之后的故事，就
是跟
二三十了，对啊，二三十了就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有喜欢的人了什么的、
哦、
变成女强人什么的
啊，
就开始讨论一些这种更加成人向的东西，
嗯，
成人的生活，成人的工作，成人的这个兴趣爱好什么的、
嗯、
啊，
就挺可怕的。
但我觉得跟拿鞭子抽人可能关系还不大，
是
还是不算一个类型的，
我觉得这点还好。对，因为你现在你光做这个美少女这一块，可能他们就觉得有点做不下去了，
嗯，
所以就想想其他的这个新的，算是题材嘛，
啊，那确实就是细分品类嘛，
对，这个的话就还挺有创意的吧，
对、
嗯，
很多人也是觉得这个东西还挺逗的，
现在就
互相推荐，互相截些图嘛，
嗯，
现在就是感觉当反派都挺不容易的吧，嗯。
哦、还有一个动画叫《公主大人拷问的时间到了》，
嗯，
也算是一个搞笑动画吧，
嗯，
就说这个身为骑士团团长的公主啊，她被魔王军抓走了，魔王呢为了得到各种的秘密啊，就让手下的人对公主进行了各种拷问。
哦、
因为是个搞笑作品嘛，他拷问啊都是用各种美食去诱惑公主
啊、
嗯，
是
每一集呢都会挑几个菜品去让公主品鉴一下。
哦，
也算是一个很下饭的休闲搞笑动画吧。
嗯，他作画还挺好的，东那个吃的画得好看，然后人的表情什么的，他色调也
细节
挺好的。对、
嗯、
对，人设上虽然可能说是没有那么多动作吧，但是这个出场的那些人物都比较的工整，
嗯，
没什么崩的画面。
对，
那他是用美食，这是让公主去评价是吗？
嗯，
做了，
我就半夜啊，就比如说这个半夜。给你送了个拉面，然后那个拷问官是个女拷问官
啊，
说我先嗦一口，哎，你看这个面好吃吧？
啊，然后公主吃了之后再说好不好吃，
就说你想吃啊，你得告诉我一些事情。
哦、
嗯、
啊，诱惑公主，
我还以为是地狱厨房呢，
做饭的。
对，
那也不是，
他这其实也是有一个吐槽意的嘛，因为不能只是公主这儿就是自己有行为，没有人去。吐槽他
啊，是
他那把剑会说话
哦，
对，
剑
就说你不能吃，
对、
嗯、你不能上当，
是，我以为就是这个动画主要表现在咔咔做的特别香
啊、
嗯，
也有一点点做的这个动画
哦，
有那么一点做的环节，
但是有一个不知道是科学怪人还是僵尸的那么一个大壮，
对，
或者说那个哥布林那种大壮，在那块还弄章鱼烧呢，
也让那个公主去弄了一会儿，
做的活还挺细的、那个，
哎，是，
嗯、
那个大壮其实还挺逗的，
对，
他那个一些 Q 版的表情什么的，
嗯、
还有平时一些动作什么的，就是看了觉得挺逗，
人物设计还挺走心，
对，
嗯，不错，
然后另外再说一个最近比较火的机神动画了，叫《勇气爆发》，就是当仁正己导演的一个机神作品。
是，
企划呢是 CY Games， 前期也是公布了一些宣传片嘛，还有一些预告。
嗯，
他那个预告啊，最开始预告走的是一个真实系的机器人路线。动画的第一集前半段也是塑造了一个比较真实的世界观吧。
嗯，
就说军队啊，他们开的都是小型的人形兵器。前半段呢，就是日本军队和美国军队进行了一个演习，但到后半段突然就有神秘的这个太空部队入侵地球。男主呢，他本来是开这个真实系的机器人的，突然呀，他就得到了一个超级系的勇者风格的一个机器人。
哎，
而且这个超级机器人也是内置了一个音响，就一边放那种很有超级系机器人风格的音乐呀，一边进行战斗。
嗯，
对，而且这个机器人呢也是有一个内置 AI 嘛，也会和男主进行互动，会对话。最后战斗的环节呢，也是需要驾驶员，需要男主啊去喊出这个必杀技的名字。
嗯，
就还挺逗的，挺有反差的。前期宣传也是做了一些铺垫嘛，让你觉得虽然是上了一个档，但这个档呢很有意思，效果挺好，挺逗的。
是
目前在日本也是算热度比较高的一个新番动画。
嗯，
可能大家也是很久没有看这个比较逗或者说是有一些传统元素的超级机器人动画。
嗯，
反正大家都觉得这个还挺好，挺逗，很希望看到后面的一些剧情。感觉 CY Games 啊，他最近投的一些动画呢也都算是做出了一些反差的动画吧。
哎，
无论是之前那个女仆战争还是佐贺偶像，都是还挺逗的，有一些反差的元素在。这个机器人动画估计很多人也会继续往下看嘛，希望他之后能把这个玩具安排上吧。
可以，都安排上了。嗯，
对，
行。
然后布莱兹奥特曼也是快到大结局了，反正就是挺急的，希望继续往下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吧。
嗯，
天叔是看了布莱兹奥特曼吗？
那个我最新的还没看呢。
哦，
因为有的时候吧，在这个中间一耽误是吧，自己那儿延期播出什么的
就忘了。
对，我就没看。
哦，但他这个延期还是挺逗的，本来就说是日本过年延期了嘛。
嗯，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马来西亚就播了。
哦，
嗯，很多人也是提前看了那个偷跑的版本。
哦，还
知道了一些剧情的梗概。
还能这样？
对，
又泄露了。
那个也不叫泄露吧，那个就是有一些国家就正常放了。
哦，
嗯，
没等他。
对，反正就是还挺期待之后这最后应该怎么结局吧。
但咱这居然是跟日本那边是安排通
的。对，
估计有版权方面的事儿吧。
马来过春节，咱这也过春节，
这个具体也不知道。
是，
反正就是有的地方就是完整的给你给播了一个整集的。
哦，
像我们这边就是和日本走，就直接停了。
是，
嗯，要看吧，等他那个完结之后再看。
嗯，可能完结之后
还有四集 SP 嘛。嗯，
对，再看看能不能在这个休假之前找几个看的人过来一起讨论一下，
嗯，
聊一聊。确实也算是最近几年奥特曼看的里面还算是比较有意思的作品了。
嗯，
啊，战队那边就不说了，战队感觉每集都很好看。
我觉得奥特曼这块可能是跟之前的几作比，它的反差太大了，许多东西都不是按原来那种商业化套路来的。
嗯，
它的新东西很多，设定啊，或者说这种故事叙述手法，而且最近我看也是有什么这个家庭镜头、同事的好同事镜头、上司镜头，好像都有吧？
啊，嗯，就这一集都有啊。
啊，
因为这一集也算是要去外太空了嘛。
嗯，
肯定这些告别环节还是得给你安排上。
回头我得亲自看看。嗯，因为这个获得消息渠道比较多呀，许多东西刚播出，你在微博上或者哪儿，这东西都能看到。
对，我就是无意中刷到了。嗯，那没办法了，已经刷到了，那就干脆就是把前后整个都是提前偷跑那些内容都看了。
嗯，
啊，没办法，你不能就是说，焦味儿这个 QQ 群啊、贴吧呀，刷到那么一两句话， 你看到之后就假装没看见，我就忍不了。我说既然有这个资源，有这么完整的一个一整集的，那我就去看了，
就要狠狠的看。
对，
行。
雪哥看啥了吗？
我肯定是看迷宫饭
啊，
对吧？
迷宫饭大家都看了。
对，因为迷宫饭这不是之前特别火吗？对，所以大家都得看。
现在也挺火。
对，现在挺火。就是怎么说呢，我发现一个事儿
啊，
就是看迷宫饭吧，如果你没有看过漫画，
嗯，
我非常推荐你去看这个动画。但如果你要是看过、
哦、
看了漫画之后，我就觉得看这个动画吧感觉少点什么。
哦，
虽然动画还原度挺高，然后马路希尔那个那些演绎的表情也还原的非常到位、
嗯、
但我就感觉少点什么，可能就是很多细节方面，然后他出于集数的考虑都删掉了。
嗯，
嗯，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不过瘾。
嗯，
但是毕竟是托雷嘎做的嘛，嗯，然后做的也非常好。部分感觉他表现的不是这个做的这一块
啊，
他更像是一种很随意的，就是一边探索地下城，一边吃，然后遇到一些东西，给你简单讲一讲。它重点不是在这个做饭的本身，
嗯、
啊，而是在讲这个，比如说这个地下城的危险，
嗯，
然后一些地下城一些奇怪的设定，
就是拿这
对拿这个对拿这个
体现这个世界观，
对对对对，它是这种感觉，
嗯，
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美食番，
啊、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你能伴随着他们在不断的吃东西，然后不断的找食材这个事儿。你能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设定，比如不同的种族、
啊、
不同的怪物，然后就是有些这个，甚至还有些很深的探讨，比如说生与死
啊、
嗯，对种族的延续什么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而且他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去讲，当然也有一些很感人的地方。
嗯，
整体上来说是那种比较偏轻松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
有些没看过漫画的朋友就是说，可能是这个夸张的力度还不够，
是，
但其实呢，这个事情也不是完全能这么说，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再往后看一看，对，看一看他那些，其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吧，小故事，
啊、
对，然后你就会感觉到他就这个他这种力度是刚刚好，
嗯，
他用这种力度去表现这种美食，当然你要是你说迷宫饭真做成食戟之灵，吃完了这盔甲都爆了，那我就觉得有点怪了。那是真的很怪，
就是看法不一样嘛。
是，
那很多人就是还没看过漫画，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逗的美食作品嘛。
对，它其实也没有那么逗，就是没有想到那么夸张的逗。哎，怎么说也是因为这个作者本身嘛。
是，就是很多人看漫画期待不一样。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再追一追，再看一看，因为真的就是他到了后面这个故事的发展，我都觉得还挺满意的。
嗯，
我喜欢。
但这个动画播出之后好像并没有我预料那样
大火，
动画不是就是动画表情包没有那么多呀，因为之前那个漫画表情包不是特别火过一阵吗？
可能因为是漫画表情包太出众了吧，以至于动画它还原吧它也没有什么
图太大，大家不想发，
是
就想发那包浆那黑白图，
对，这个图比较难做，
包黄包绿了。
嗯，
嗯，而且它漫画我感觉有些时候漫画的表现它就是比动画还是要好一些
啊，
因为它是动画，因为它是漫画是静止的嘛，但是它要有些时候表现那一刻的动态，
啊、
嗯，它可能用一些很特殊的绘画手法，
啊、
怎么很简单，但是
一帧呈现出来，
对，它可能很简单，但很有韵味、
啊，
所以大家就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
是吗？
对，
那也不一定。我最近看那个《足球小将》新的动画呀，
啊，
它已经变成动态 PPT 了，
哦，
但是没钱，很单纯的没有钱，
是
吧？
已经变成暗之居了，是吧？
他不是有这个传球动画吗？他第一季做的很细，包括跑步、传球什么的，都给你画了很多动作嘛。
是，
到了这个现在这个大赛篇，踢这个世界大赛了
啊，
他很多都是开始人不动了，就开始传球啊，就给你画几条辅助线，
嗯，
来一个闪电传球就结束了。
哦
啊，
这是真的没钱了可能。
然后很多射门的时候啊，或者说有一些比较精彩镜头，
嗯，
就是人已经不动了。只有球在动，
哦，
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就大家只是摆个姿势，然后那个球啊就来回传递了，
啊
啊，
挺惨的吧？
对，
可能真的没有钱了。
像漫画里面，它有些地方啊，就是前面在球门前有一些攻防，然后后面有几个人没事嘛，
嗯，
就在后面当解说。当然，这些都是现场球员啊，你放到漫画里面这么看还是比较合理。
是，
但你放到动画里啊，前面几个球员踢得热火朝天，后面几个就站在禁区里给大家这个来回解说呢。
是，对， 可能再往后就做的不是动画了，就是这个动态视觉小说。
嗯，
就虽然我看是能看下去吧，就也能够觉得还就是真没钱了，也比较逗啊。
嗯，
但这来说是
亚洲杯的时候，现在足球动画玩这个是吧？
没办法，
对，现在是日本队踢阿根廷嘛。
嗯
嗯，日本队天才少年两个十号，阿根廷的十号也特别牛逼、哦、啊。本来说这一场在漫画里面是有很多这个精彩的镜头，因为他们两个技能都很多，
是、
嗯、
但是没办法，动画没钱了，他很多技能都是来一个算是上了色的这个漫画页了。
嗯，
然后那个球在动，人被动，
行行，
主要他那些招式吧，大招什么都挺华丽的，
对，
动画表现的也很费劲
啊、
嗯、都怪高桥阳一。嗯，行
嗯，行，
这
说了一些，
嗯，
那就看的就是这些。
是
哦，最近玩游戏
啊，那你说
叫 Woman Communication，
嗯，
叫女性交流
啊，干嘛呀？
这个就是这是一个Go Game 一样的文字游戏啊，
啊，
然后你上来作为主人公，被青梅竹马邀请去风纪委员会，
嗯，
然后你就加入进去，干的是什么呢？是挑那些无意识说出来的不文明用语。
哦哦哦，我知道那个游戏了，我知道那个游戏了，
知道吧、
嗯、知道了。
对，然后呢他那关卡呢就是有两个女学生对话，
是，
然后在对话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摁暂停，但是暂停时间有限啊，
嗯，
或者说在他那个
减缓
还没有消失之前，你找出来他的两个词、
嗯、
这句话里边有一些不好的这种词，或者前后连上是一个脏话，类似这种。
不是，我在想这个，
嗯，
它不是这个纯日文的吗？
对，
对吧？所以其实日文不好还挺难的。
是，对，它是这个那个纯日文 ，Steam 页面呢说是目前没有中文，我们在什么努力什么，但我觉得这东西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就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
有文化上的隔阂了。
对，
是，
你就只有这个会日语的人能从这里边找点乐趣，而且也才能看懂它剧情嘛。
嗯，
大家可以去看。
他可能就是。怎么说，就是不了解这个作品的朋友可能就不是很清楚这个游戏怎么玩法。他就是比如说，哎，我的今年我养的鸡八岁了，嗯，对，然后你要其中找到一些很奇怪的，
你牛逼，对，就这意思，没错，
然后就其中要找到这个词儿，然后你把它点出来
啊，
然后会有加成，我记得好像有 combo 什么的，
嗯，
对，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游戏是挺当时就挺有新意的，
嗯，
没想到他上了。而且我不知道他是有英文没有英文，
没有英文。
嗯，
他我看了一下幕后啊，这个开发这个游戏的呢，
嗯，
是一个前游戏社员的这么一个游戏开发者。
嗯，
他之前是业内从业嘛，也说自己开发过一些游戏，但卖的不好
啊，
然后就想啊，怎么能做一款真正有趣的游戏？他就想了一堆选题，然后就选的是这个，
选了一个文化品类的。
对，然后。他辞了工作之后才开始着手这一个后续开发，
想法真不错
啊、嗯！而且是跟自己的媳妇儿一块儿拿他当一个评审员
啊
，一个是点子构想，还有一些就是想这些东西是否好笑，以及一些什么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之类，什么情境，有他媳妇儿的帮忙，等于是他们俩作为主要开发者，嗯，就创作了这个游戏。
是，主要这个题材确实很新颖。都没有想到还能做成游戏、
嗯、对，只推荐给这个懂日语的，
是，
还有就是喜欢就不排斥这种
dirty word，
对各种脏话吧，
嗯，
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比较恶心，就我都得查个字典才知道，哦，原来那是脏话。它里边有一些难度设定，比如说简单或者说中等，我选的中等，它中等呢就是你玩完这一关之后会把一些你没挑出来的东西用这个英文给你注音
啊，
然后你可以回到里边去找是哪个动词，还是说哪两句话之间能做出这个衔接，
嗯，
那你重新再把这关可以，如果想要的话你可以再打一遍。
但是我觉得我玩这个游戏他不会觉得很难受，因为这都是无意间说出来的
啊，
对吧？
但有你能 get 到制作组的恶意，他有一个这个幽默的惯性引导或者什么的
啊，
就比如说这个小林啊，小林 Kobayashi，他这个 这个抠啊，
嗯，
老跟前面的什么什么梦，比如说
啊，对，
斯帕梦啊，乌鲁特拉梦，啊，抠巴亚西，然后这边就梦和抠就是一个这个脏话嘛，
对，
对吧？然后这里边明明小什么什么东西，它作为名字的话，有许多其他，比如说有小高，
嗯，
或者那个各种各样的，但是呢，它这里边所有跟姓名相关的连起来的抠音，都是小林。所以到后期你一看小林就觉得啊，这肯定是汪和抠。
对，
啊，你一出小林你就看，就后来一看，哦，不是，哦，不是啊，这个不是，就是他故意去诱导你往那儿想，
哦，
做一些引导，
你都有点小林 PTSD 了，小林制药嘛，
对，
嗯，
也行，我感觉你玩上几个就是日语中这些脏话什么你都会了
啊。然后这组也是有这种刻意的。引导他们说了，想让大家玩完之后啊，在生活中也能多留意一下这种
这有什么好留意的？
说鸡不说八的这种意思嘛，
是
啊。
然后打出俩结局，他这个稍微有点剧透啊，有点心跳文学部那意思
哦，
嗯，
有 meta，
对，有 meta， 而且后边大家玩吧，就剧情方面我就不想在这多说了，
嗯，
就玩吧，
就留有一点惊喜啊。
对，玩完之后你的语言能力会。有极大的提高，
是吗？但我觉得提升语言能力不应该多听一点他们那种日常对话吗？
嗯，
或者多听一点 ASMR 吗？
啊，
是，这里边没有
什么那比 ASMR 还算了吧，
没有什么语音方面的东西。
说到 ASMR
啊，
因为他那个 ASMR 不是很多都是角色扮演戏的吗？
啊，
嗯，
你现在说要先听吗？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听一些，
哦，
啊，但我就发现听完之后啊，就现在比较火的几个，不说名字了。他们的虽然扮演角色不一样啊，但那个感觉戏路特别窄
啊，
就是，
不是当爹就是当妈是吗？
也不是吧，就是无论你扮演谁，最后都是来回那么几招
啊，
就是招数都一样，我就听到后面都挺好笑的。
行行行，
完全没有拓展我这个知识面的这个功效在啊。
是，
本来是想拓展一些这个不同的词汇啊，拓展一些不同的场景，但
本来是想学日语。
对，结果就是变成了一个，变成了一个他们的这个重复自己必杀技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逗的。
这还好意思卖钱？
不说这个好不好意思啊，他们这个技术是在线的，但他们技术就是可能都比较少吧，就和专业的声优还是有些差距。虽然他们在这个自己的职业上，在他们这个领域上很不错，
嗯。
但他们这个能够使用的技能比较少
啊，先进的技术配上贫乏的想象力，
就像宝可梦一样，来回来去就
啊，
就那么四招。
音声弗利克是吗？
对，
行吧。
因为现在这个音声都挺长的，基本上都是在2个小时左右，或者是在1.5小时以上吧。
嗯，
就是你如果来回来去听那么半年，而且你会有几个特别喜欢的那个角色的话。啊，几个特别喜欢的那个配音演员的话，
嗯，
就发现这个事情避免不了了。他们来回来去都就那几招。
哎，哦，我那天突发
就终结必杀都差不多。
是
这个事情让我就觉得又好笑又有点尴尬吧。
是你说的，我之前那天我说突发奇想，我说买个 ASMR 听听
啊，
躺床上点开一个2个多小时，我听10分钟之后我睡着了。
嗯，
偶尔听那么几个是挺好
的。然后我就发现我没有一个音声能坚持到30分钟以后的，
哦，
全是头15分钟就睡着了。后来我觉得以后再不买了，太亏了。
哦，那我还真是听了挺多那种2个小时左右的
啊，那挺
可能是
你睡觉听是吗？
从8月左右差不多
助眠那种，
8月听到最近1月，就是挑了几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嘛。一开始也乱听，
啊，
后面就是。想听一下这个演员的全部作品
啊，
就发现没办法，可能是他们就是这么一个职业规划，导致他们就只能变成这样。
是，还是得提高自己的个人能力。
后面他们可能也不需要提高自己能力了，其实卖的都挺好的，但就是没办法，
卖的挺贵的。
后面终结必杀来回来去都那么几招，
是，嗯，
听得我就是有点想笑了。
行，
嗯，
行，就这么一个事情，
可以。
生活上的一些挺多的事情，
挺满足。
那时间差不多了，其实我们想了一话题，
啊，
但是呢，我决定下期
啊，
留到下期再说。
留了挺多下期能说的事情，
是
因为这期这录的时间也不算短了，
啊，对，聊了不少。
是，
而且其实上期你说这个学日语，刚才之前我看那个朋友就是在那个评论，上期评论有很多朋友说他们也是靠这个看动画什么的，
嗯，
日语也有精进，挺厉害的。其实大家这个。 没想到大家都是天赋异禀，
挺好
的。
那我觉得我的日语也比较学吧，我就慢慢体会到
日语
这个它是怎么用的吧。
哦，
你下次听听那个英语的 ASMR， 你是不是英文就也会有提高？下次听听那个什么古波斯语的，
我不太
希伯来语的，
我不太爱听英语。但是如果你工作上要我用英语的话，我还是能够、
啊、简单交流，
就硬着用、
啊，简单的交流。
嗯，
行。
对，可能也是被这动画游戏给害了。
可以，
可以。
这期的话题就是你听什么外文的 ASMR？
行行，嗯，
倒也没
必要都能聊。主要是快过年了嘛，这个年味也起来了。
嗯，
年味起来了。
对，
过年听什么 ASMR？
对，过年给父母听什么？
嗯
啊，
录点二踢脚声、鞭炮声，
对，
然后放枕头那儿。
对、
嗯、
对，远远的吃饺子，嗯，
阴声
吃饺子阴声。
最近有什么比较喜欢的阴声？互相推荐一波。
行，
嗯，
过年的准备什么的也可以简单聊一聊。
行，那各位朋友，下期再见，别忘抽奖啊！
哎
哎、
嗯，拜拜，
聊聊新动画，聊聊阴声。
行，嗯，拜拜，
拜拜，
拜拜。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